神对于我们的旨意。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应该是我们的教训。所以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民数记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么从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那么请大家记得，西奈旷野有很多的旷野，有一个地方叫舒尔旷野，有另外一片的旷野叫逊的旷野，有一片叫做寻的旷野，有一片叫做巴勒，这叫做这个有一部分呢叫做这个米，有一部分叫做巴兰的旷野。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么多的旷野，是不是每一段的旷野都叫大而可畏的旷野？不是的。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等到摩西快到了迦南门口，当他和以色列人回忆过去这40年，不要忘记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生命记，我们好不好把它再读一遍，再读一下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不要忘记啊，大而可怕的旷野是从西乃山以后，不是西乃山以前。西乃山以前也是旷野，但是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只有大而可畏的旷野才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不知道我们多会埋怨，我们不知道我们多没有忍耐，一直等到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才把我们那个，我们才把我们那些粗鲁又粗糙而又丑陋的肉体很明显的就显露出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民数记所讲的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指做出埃及记那一段，也不是指做什么，也不是指做利未记那一段。所以民数记是那大而可怕的旷野。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再读一下，那就是第8章第15节，这个都是摩西在那回忆，你看见吗？他经过了无数的旷野，他现在形容以色列人最难的一段，最难走最难走的一段是什么？就是民数记这一段。所以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这一点 要很有印象才可以。第8章，然后你看第15节，我读给大家听，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民数记21章，你就读出火蛇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说这些旷野最难走的，所以难怪他们在那发怨言。弟兄姊妹，只有这样大而可怕的旷野，才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肉体有多大，我们的肉体有多可怕。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神让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给我们看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进迦南。道理我们都会讲，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读圣经，世界上在读我们，我们应该是个美好的见证才对，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失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能约束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道理我们都懂，目标也我们也晓得，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只有当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一种的环境底下，慢慢的我们就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倒下的时候，我们本来就该倒下的，不是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新的一代乃是指着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有的表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安慰，当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漂流史，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神没有放弃我们，神还是带着我们往那个目标走。 许多时候我们照照镜子，许多时候看看我们的光景，我们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又一次失败。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有没有一天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不要忘记，就说我们越看自己来说，那这就是民数记试着要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民数记所记载的这个一段，尤其是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确是大而可怕的旷野。那不止这样，我想有一点我要再说明一点，很重要在这里。这个42站呢，如果你从前面数过来，1、2、3、4、5、6、7、8数到第11站是西乃山这一站。然后呢，你如果从迦南倒数过来11站，那刚刚好是加底斯。所以你看那个对称没有，这边11站，这边11站。一个从后面倒过来11站。所以可见这两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西乃山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大概待了1年多，然后加底斯不要忘记，很明显的神让以色列人在那里学更深的功课，所以第一代到那里，到了13章、14章，我们的第一代已经到了加底斯了，他们应该进去了，结果没有进去。加底斯是圣的意思，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进迦南当然只着见神的面来说的。那什么人能够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神当然有一个标准，神当然有个要求，那个要求当然是加底斯所代表的。所以你看，等到以色列人到了民数记13章、14章，他们可以进去，他们不能进去，他们失败了。结果你看见他们显出他们的肉体，最后呢，神说你们就从此就往红海边去，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他们漂流的日子。38年以后，年轻的一代又回到加底斯，所以这个讯息是再清楚不过了。民数是这个出埃，这个西乃山跟这个什么，跟这个加底斯这两站所学的功课，可以说是两个最重大的。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来说，西乃山所学的功课是因信称义，加底斯所学的功课是因信称圣。所以不要忘记，因着我们得着一个因信称义的地位，我们现在应该能过一个因信称圣的生活。那么考验在什么地方呢？考验就在加底斯。我想这是一个，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年8月，我们终于到了加底斯。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就是有100位年轻人，我们到了加底斯。我们晓得，自从这个以色列人，西乃半岛还给埃及以后，然后再也没有开放给这些游客们，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年是第2年，就上一次我们去过一次，这次他们又让我们能够进去。那么经过特别的安排，我们终于能到加底斯。因为加底斯是一个军事管制区，那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你到了那里以后根本已经就在这个以色列的边界，所以你如果往山上去看，那根本就已经是以色列的领土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在埃及这边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么今年呢，我们有100位年轻弟兄姊妹，我们第一站先到加底斯，因为我们怕说有些变数，所以我们离开了埃及，过了埃及，这个就是到了西乃半岛后，第一站我们就赶紧就到了加底斯。那么结果呢，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只能够我们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去看加底斯，但是我没有把握，因为在这军方的手里，军方随时可以打回票的。所以感谢主呢，我们到了大门的时候呢，他们终于让我们进去了。让我们进去以后呢，但是 他们这个向导人告诉我们呢，他说其实啊，去年同样的美国有一队，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要带着一批人，进的去看加里斯，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主，是在特别恩待我们，所以呢，让我们有机会，那么能去看加里，所以我们最后呢，终于可以进到他的大门，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因为你进去以后每个地方啊都就是说虽然大你可以进到这个大范围里面，但你真的能不能进到加里斯呢，还是要一站一站看的。那结果后来因着那个局势的缘故，那个到底还是非常紧张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去他不是不让我们进去，要叫我们绕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再进去。所以那次我们才稍微经历一点，我们是一大早8点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看到加里斯，但是最后呢，我们的车子大概绕了4个钟头，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那个地方，终于到了加里斯那个地方。那么这期间呢，我们是坐在冷气的汽车里面，我们大概转了3个钟头到4个钟头。那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你只要在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远远望过去，根本是一望无际的旷野，那实在说来是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是有车子，而且是有冷气的车子，我们如果开1个钟头的话，那相当于以色列人他们要走3天的路程。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天早晨呢，我们光是那样的漂流了一个早晨，我们没有受太多的太阳的炎热，但是呢，最后我们在那个里面经过了4个钟头，你就可以想象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走12天，如果光这样照着我们这样走出12天，然后才到目的地的话，你能想象得到人到底是人，在这种情形底下，你可以想象到各种情形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说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实在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如果没有去过西乃半岛，你不会感觉得到。那这一次给这100个年轻人都上了功课了，神没有给我们横通道路，神没有让我们一下子就到了加底斯，结果让我们绕了好大的圈，就在那个北边，就在等于撒哈拉大沙漠里面转了好大的圈子。你知道每个地方都是这个整个沙漠里面所谓的路啊，严格说来都是干的河床，但到处都是干的河床，你不知道哪一个是道路，所以很容易迷路，很容易抱怨，而且什么也没有，根本一点的内容也没有。你经过了4个钟头后，你觉得好像你回过头去，你记忆不起什么东西来。如果你的一生是多彩多姿的话，你回忆的时候你能够记得那些事情，但在旷野里面你不会有记忆的。在旷野里你经过了4个钟头和经过2个钟头是一样，那个印象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为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面所预备的旷野是这样的旷野。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些的领会，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42站里面重要的2站。那不要忘记了，那么民数记重点重在什么？民数记重点就重在从西乃山然后往加底斯前进，那么重点是放在加底斯。所以整个的过程呢，乃是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我在这里顺便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在民数记里面是民数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么漂流的，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没有进迦南，从此以后就漂流了。同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依旧经过了好多年，我们还是没有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民数记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功课，以色列人是怎么开始漂流，后来他们怎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民数记就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当你注意到